穆建边就用他的神通啊，到陶立天去，要找这个七波。七波升天之后啊，天天单着于天上的快乐，把佛法整个都忘掉了。那么这个穆建连到天上去，他知道这个提婆呀要去一个花园去参加这个娱乐大会，必定会从那个地方经过。那么因此穆建连就在路边等住他那么平常时提婆在世的时候，看到他的师父穆建连呢，都是五体投地顶礼很恭敬的。今天情况不一样了，七波坐住车子从那个地方经过，七波在车上啊也看到他师父穆建连站在路边，他不但是没有下来向师父顶礼啊，连合掌都没合好，就是举过手，好像打太极拳，举过手就过去了。穆建连一看怎么变了，变成这个样子连掌都没合好，就是举过手就跑了这个穆建连一看这情况不对，马上就用神通啊把他的车子荡下来，不让他走的，走不动了，车子不能走了，车子不能走了，他只好下来向师父问候那么穆建连就责备他了，他说你这么今天这么没有礼貌见到我打过太极拳举过手就算了，你顶礼不但不顶礼，掌也没合好，合好你怎么这样子啊？西伯说，师父啊，我今天能举一手算最好的，你看那些仙人通通都直就过去了，他也不是不认识你啊，他们都认识师父啊，他也到人间去听过经的了，可是今天你看他们都有去享受啊，他看到你顶多是眼睛看一看就过去了，我还举手呢，人家没举手，我比他好多了。他说天上就这样的，一旦升天呢就是这么享受，大家都在追求享受，不会想要修行的，所以不要求升天，不要求升天。以这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所以因此这个优婆塞戒经里面呢他就说了，他说就是修到升天之因啊，也不要求升天，把这个功德回向人间，希望能够在人间生生世世继续修行因为在六道里面，地狱恶鬼畜生都是很苦的，阿修罗嗔恨心很重，也不会修行的，天上享受快乐不会修行，只有人间。所以这个灰宰相灰鸠说的正心欲去菩提，为人道为能儿，正是心欲去向无上菩提，只有人道为能，所以释迦牟尼佛也就示现在人间成佛呀那么因此这是说通途法门，假如你要在其他的法门当中学习修行到了生时，绝对不是一生两生的事情，要生生世世进行修行才可能那么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念佛，好好修念佛法门呢，才有办法当生了生死。所以我们一方面研究教理，一方面要好好老实念佛，求生西方，才能够当生有所成就。上次就是讲到世世生生殊妙因果，就是一切法来修学，世世生生都能得到很殊胜的、很微妙的这个好的因果。那么下文是就是戒勉大家不可等闲过日，勿误度时，可惜光阴，不求神定。这是境界学人勉励大家，不可等闲过日， 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把这么好的光阴啊一天一天闲闲的无事的让它油油泛泛的过去，所以叫做等闲过日。呜呜度时，呜呜没有事做，闲在哪里糊里糊涂这样的过日啊。那么一天到晚好像没有啊，没有什么事，糊里糊涂的过日，叫做呜呜度日。有些人很奇怪，那么天天上班当然很忙，年纪大了退休，退休之后他苦了，一退休下来他就觉得跟失业的情况一样的痛苦，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呀，闲住没事，这个一天到晚要把这个时间要把它度过去呀，觉得相当辛苦啊，想要找些什么办法来啊遣散这个光阴。这种人就是不懂得佛法啊，把这个好光阴空过了，相当可惜。不过这个在家人他一向做事业，不懂佛法，有这种情况难怪了。我们出家人学佛的人假如也是这样子糊里糊涂的呜呜度日啊，一天一天啊毫无用心的糊里糊涂过去，那实在把这个光阴啊太可惜而浪费掉了。所以说可惜光阴，不是说你这个好光阴而不会用啊，那真是太可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啊不求深进，完全没有求上升再进一步努力的精神啊，所以我们必定要有求上进啊，再进一步向菩提大道努力迈进的精神，不可把这个好光阴浪费掉。徒笑十方姓氏，亦乃辜负世恩。这样子把光阴浪费掉，虚度光阴，突然的把十方啊，就是各方面东西南北啊，各方面的这个在家信佛的人发心布施供养三宝，而出家人为住持三宝续佛慧命而出家，那么现在没有好好把这个续佛慧命住持正法的工作做好啊，最起码也要做到自己能够得到一点利益，能断烦恼了生死，可是没有这样做，那就啊消了很多的十方信士的啊布施种种的受用，这样子是一种负债受用，很可惜的，将来都要还人家，不是很辛苦的事情吗？一乃辜负世恩，一也就是你这样子做啊，辜负了世恩啊。前面说过，我们有四重恩要报答啊，父母恩、我主恩乃至三宝恩、众生恩，我们都要好好的修行来报答其万一啊，不可能完全报答，能够报答万分之一啊，已经算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糊里糊涂过日子，把好光阴浪费掉，这就把世恩都辜负了，没有按照自己的心愿好好去做，那么不能上报四重恩啊。积累转身，心尘意涌，殊途成智，人说清奇。这样子不利用好光阴来好好修行，那么罪业就越积 越多，累积起来这个罪业越来越深呢、这个起惑造业的那种情况越来越深啊。这个一念心本来是要使他清净，去向菩提，现在把这个心啊没有往道上下功夫，只是在尘劳上打滚，而这个尘劳烦恼就变成越来越多越重，聚集在这个心里，那么因此就被个尘劳烦恼所涌逼了，涌啊堵住了，塞住了，把这个心啊不能开朗了，容易被这个世间的沉静所涌堵塞，涌就是堵塞，塞住了，不能通了，那么就是你的心啊就被这个世间的尘劳啊所堵塞住，没有办法清净，所以这个所造的业就越来越多，烦恼就越来越重，那怎么能够了生死呢？只有正长生死之业，所以在平常做事的时候啊，就逐步沉滞，逐就接触啊，凡是接触到的一切事啊，都会自爱不通啊，自爱不通，停在那里，好像流水呀、水在溪中流，而中间有什么东西把它堵住了，那么这个水就没有办法向前流了，那么就停在那边不能流，这叫做滞，停滞。那么这样子你不好好用功，那你平常时凡是要做什么事情心不开朗啊，被烦恼所堵住了，结果你凡是做什么事情都会碰到不如意的地方，处处碰壁，所以逐途沉滞。那么这种人没有这个高尚的品德，没有好好修学了解佛法，邪心空说，那么人看到了就会轻视你啊，那么瞧不起你，所以说人所轻欺，欺就是欺负了啊，轻是轻视你，这样子没有好好用功，处处都没有增长好的方面，那么只有增长尘劳烦恼，那么人们看到了觉得你这个人呢没有道心，没有修行啊，于解于行都不行，不能做人家的好模范，因此人家就要轻视你，瞧不起你，而甚至欺负你，所以说人所轻欺。有些人他看到出家人他瞧不起，他为什么瞧不起啊？因为实际上是出家人本身没有做好，假如出家人都是个人天师范处处都是庄严那么有节有行学问毕竟是高人一等，修持比人高尚，那么这种人谁不恭敬呢？无论是谁看到他都会升起一念恭敬心，就是因为自己处处不行嘛，那么人家看到了自然就不能够升起恭敬心，不但不恭敬，而且要轻视要欺负，这就很可怜啦。不但是自己受到损伤，整个佛教也受到很大的影响，人家一看到他就认为出家人不过如此啊，他还不如我呢那么这样子人家就轻慢，那么使他增长罪业因为他对三宝不恭敬，就造了罪业。那么这个罪业是由出家人没有好好做，给他瞧不起，使他造业。那么是出家人也要负担一部分了。古人比记丈夫我一儿，不厌自轻而退屈。古人
的有这么两句话说，彼既然是个大丈夫，我应当也是一样，一儿一样也是个大丈夫啊，所以不要自己轻慢轻视自己，不要自己糟蹋自己，而是退去而不肯上进。这个话儒家就有这样说，饶一人也，顺一人也，尤为则以若是。儒家这孔夫子讲的话，饶顺啊，是古代的圣人。但是你要知道，饶地是人，顺地也是人，跟我们没有两样，他们都是人。那么他能成为一个大丈夫，成为一个圣人啊，那么我也是个人，应当有为者亦若是，也要像他一样，亦若是跟他一样，我们要跟饶地顺地的那种精神呢，跟他学，要跟他一样。所以啊，彼既丈夫我一儿，我也应当要这样做，不应自欺而去去，不要自己轻慢自己啊，愿是自轻，不要轻慢自己，瞧不起自己而退去，就是不要有披裂慢，不要有披裂慢，不要自甘披裂啊，要努力向前啊，好好的用功，才不会枉费这一生。所以下文说，若不如此，徒在之美，人言一生孰无所益。若不如此，反面的这个用反面的显示这个道理，就是我们应当要提起精神，彼既丈夫我一儿，不应自欺而退去，不应自轻而退去，应当这样做啊。若不如此，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样做的话啊，如果不是这样做，徒在之门啊，之黑色的衣服，出家人，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多数都是穿黑色的衣服，所以在中国穿这个出家在家叫做知素，知黑色的衣服，素在家人啊，以知素来分别出家在家，徒在之门，徒然在出家人的身团之中，之门就出家人的流泪啊，门就是泪。那如果不这样子做，没有彼既丈夫我一儿的这种心念，这种志向，那你突然在这个出家人的身团里面呢啊，这个所谓烂世生轮了。人言一生，人言就是阴损的意思，阴损一天一天这样糊里糊涂过去，这一生就这样的糊里糊涂过日子，孰无所依，实在没有什么利益啊啊，很可惜，把这一生这样子空过，太可惜了，自己没有利益，依佛教也没有利益，以至于他都有损而无益，所以应当要提起精神啊，努力进修，这样子才会如所啊这个得到实在的利益。到这里为止，就是释法的第二段啊，学教也就教理啊，这建言的文字就到这里说完了。下文是全文的啊这个总结，就是总结劝修啊。那么这个总结劝修啊，就是总结上文所讲的教戒释法的道理，通通总合起来总结上文。 那么一直到这个长文完毕，这完全都是总结的文字，一方面劝导大家，还是勉励的话。复望新节烈之志，开特达之怀，几错看他上流，莫山随意容披。这是祖师开头劝大家要努力啊，这个竞争的意义。复望再起望，复也等于再的意思，望是祖师对我们这些后辈的啊学人的期望。他说维山大师说，我期望你们后辈的学人们庆积节烈之志，开出特达之怀。心就是其从内心升起一种决定很猛烈的志向，我决定要向菩提大道迈进，我决定要勇猛精进来自行化他，解行并进，要有这么大的坚定的志向，按照菩萨道的四弘誓愿好好的努力进修。开特达之怀，就是把这个胸襟把它打开，特殊的最通达的心怀，要有特殊的心愿啊，要有最通达的心怀来努力修学佛法。怀就是心怀，几处看他上流，莫山随意容披，几错就是及时动静，凡事有所作，都要往上流的啊，祖师们看上流啊，就是指这个上根上智的比我们好的啊模范榜样来看。比如说看祖师们，像过去的历代祖师啊，禅宗净土天台先生啊，这些历代祖师们他怎么样子努力进修啊，怎么样子来自行化他，我们要以这类上流的根性的祖师们，上根上智的祖师们来做榜样。看就是看祖师的样子，看上流的古人他的样子来学习。莫山随意容披，山是自专，自专的意思啊，不要自己自专啊，随自己的这个庸俗的那一种的观念啊，庸是庸平庸的庸，庸碌碌平庸，披披裂披裂不好的平庸的激烈的这种观念，我们要把它扫掉，把它去掉，不要自己自专啊，散就是自专，莫就是不要，不要自己自专，不要随自己的心意啊向这个下流方面去走啊，不要学这些一般平庸的人的所作所为，不要这个啊，做那些激烈而不能上进的事情，那么就是处处啊取发福上，取发福上，紧的福中。如果取发福中啊，紧得起虾啊，不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取发福上，这就是所谓看他上流。看他上流就是取发菩萨，那么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自专的定义，随意庸俗，随意披裂披露这一类的啊劣点呢、啊，慢慢把它去掉啊。 今生便须截断，想要不如别人，尽这一生就希望他有一定的成就，就一定要在这一生把这生死大事了断，断除无量劫来的生死本，一定要在这一生下的这个功夫，想要不由别人，想我们心里应当这样想，自己意料，自己生死自己了，不能靠人，别人是靠不住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也只能是我们的正上缘，如果我们自己不修行，佛也渡不了我们的，所以呀，要自己下功夫，不由别人。这个由字啊，就是古啊，古体的由，原来就是这样写。现在由，现在的由都写成这样，现在的由啊就写这个由，古代的由啊就是在书本上这个由，从前写由都是写这个书本上这个由，这个我字画太多了，字画太多了不流通。我们平常都是在用写字的时候，希望能够简一点，简单。那么要是这么多笔画的油啊，就慢慢消失了，大家不用它啊，只有古书上能看到。现在这个油就是跟这个油的用意一样，意思一样，而这个笔画很简单。现在书本上这个油啊，这个油的笔画很多。现在呢，读现代书的人，假如没有读过古书，你单写这个字问他，还不认识你。这个情况跟那个方才的才一样，跟那个才，本来古代这么多的笔画哦，本来的才是这样的，这么多笔画。现在写什么呢？就写这个台，所以现在写成这个台的话，人家都不认识它，所以这个古体字啊，有许多字画，这个笔画都很多，写起来相当麻烦。那么因此现代人呢，喜欢简单，不是到近代的，老早就这样，所以慢慢这个油字啊。本来应当是按照书本上这样写，笔画很多，现在就用这个普通一般写田字出头的那种由，不由别人，自己要下功夫，自己断烦恼了生死，不能靠别人。这就所谓父子上山，各自努力，要自己下功夫，谁也帮上帮不上忙，没有办法代替的，自己生死要自己了，个人吃饭个人饱，要自己下功夫。既望缘，不与诸尘作对，心空静寂，只为久治不通。这个文字实在太好了，他这个文字啊，文章写得非常之好，他这个左对啊，都啊随手举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对比。心意妄缘，就是要把内心的杂乱的妄想的心意把它仔细忘掉，世间的种种的杂杂的因缘啊，就是不要攀缘。修行的人自己好好用功啊，忘掉外面的攀缘的种种事啊，把心意仔细下来，专一去向你修行的功夫上啊。《一教经》里面所说的自心一处，无事不办，把心安置在一个地方，专向这方面的功夫，这个 用功，那么这样是没有一样事情办不好的，所以要心忘缘。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不与诸臣作对啊，我们的心不要跟外面的六尘境界跟他作对，并不是说叫你眼睛闭起来耳朵塞起来，而是叫你不要被沉浸所流转。不跟他作对，就是不要被沉浸所转。比如说看到种种的色啊，不要被这个色境所转；听到种种的声，不要被声境所转。我们凡夫平常都是心随境转的，现在要不与诸尘作对啊，就要把外缘止息，不要被外境所转，要做到心能转境，心要转这个境界，把所有的境界见色闻声处处做佛法想啊，那么这样子就不会被沉浸所转了啊，心空静寂，我们。